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主，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在过去的日子，我们常常听到说有新常态。有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常态，怎样是我们真正为之一个我们恒久地上不变的一些情景。但主，无论身边的环境如何，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的应许永远不变。而我们在动荡变动的岁月，更加懂得去捉紧上帝你的应许，以及去常存盼望我们走我们每天的路。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在岁首年中，我们可能很多机构会做一些评估，英文叫做 appraisal， 去检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的工作表现。假如在属灵生命上面都有年中的 appraisal， 大家会定什么项目去做评估呢？假如有一份评估表，我估计第一页可能是我们很快想到的，我们在教会的活跃程度，是吗？有没有回崇拜啊、主日学啊、团契啊、侍奉啊，这样。好啦，揭开第二页咯喎。啊，传统嘅，我哋会睇我哋个人一啲嘅属灵嘅操练，有冇灵修啊、祈祷啊、读经啊、传福音啊嗰啲咁。未做完噶喎，应该仲有第三页，系我哋日常生活一啲嘅生命见证，而其中包括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就系我哋点样用钱。信与不信，我哋都要去理财。所以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讲属灵操练，最多可能想到有没有做十一奉献，我们比较少去留意到洗钱这个范畴。但如果我们很认真检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用钱的模式，我们会怎样为自己去评分，结果怎样去反映到我们的属灵生命，你估合不合格？今天好想藉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会看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路加福音整个十六章都是讲钱的。一至十六章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不义财主的比喻。十四至到十八节就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很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耶稣讲这些东西就在笑耶稣了。十四、三十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财主与拉撒路一个的比喻。今天我们会看一至十六节。不义管家的比喻呢，我想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以前读过一下。我们再三去细读的时候，可能仍然发现有很多细节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完全理解。但花一些功夫的话，大体上我们总不难明白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真正的挑战不是在释经那里。而是好了，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了，我们愿不愿意行出来，又怎样可以具体去实践这个我一路去学习的时候是最大最大的挑战，然后一起互相的勉励。我将这段经文分开两大部分，一至到八节的上是比喻的内容，八节的下是一个转接句，耶稣去解释这个比喻。而九至十三节呢，就是耶稣一路延伸的一些的教导和应用。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在第一节，耶稣向一班门徒去讲说话，当然听众就不是单单他们，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特别那些呢其实贪爱钱财的人呢是最受用的。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有两个主角，某某财主和他雇佣的一个管家。似乎这个财主呢不是很知道个管家究竟管理他的财产搞成怎样，直至有人向他告那个管家呢浪费他的财物，那个管家又麻烦了，是不是？于是个主人呢就叫他过来了，跟他说，喂喂喂，我听到你这些东西，你在搞什么？主人要求个管家将他的账目交代了之后呢，就决定要辞退他了。这个管家没有做任何的辩护，我们相信这个管家心知肚明，其实呢他就不是被冤枉的。在第三节，我们听见这个管家的一番的独白，他说，主人辞了我了，我将来做什么好呢？ 坐地，可能佢做开一啲嘅即系所谓白领嘅工作，冇乜体力，冇即系做唔到体力劳动嘅嘢，更加可能觉得唔系好光彩。沦落到乞饭就更加即系羞耻啦。于是谂计仔为自己嘅将来做打算，趁住个账簿仲喺自己嗰度咧，于是就即系嗱嗱临去将嗰啲同嗰啲负债人咧，佢嗰个即系债项咧删减一啲。收买人心，希望将来可以咧被关照一下，不至咧走投无路。喺第五至七节，我哋就睇见有两个改嗰啲债款嘅一个债额嘅一个嘅个案啦。一百篓油咧就改到五十，一百石墨纸咧就改到八十。一百篓油大概咧等于3400至到4500公升度，系一个普通工人咧三年嘅工资。一百石墨纸大概有成40000公升，是一个普通工人咧八至到十年嘅工资嚟噶。嗱，减嘅百分比咧好似唔一样，可能因为个价格、个价钱即系个金额唔一样啦。嗱，无论点样，从债额我哋睇到呢班嘅负债人咧，唔系啲小农户嚟噶，个个都家财丰厚，于是好明显真系管家可以投靠嘅对象嚟噶。而管家都不是一个小小的即是很轻的一个角色，他的主人就是一个大财主来的。主人的回应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第八节的上他说，主人去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我们遇到两个疑惑在这里，第一，为什么这个管家可以擅自去更改那个债额的呢？第二，这样的事为什么主人仍然会夸奖他的呢？我先来处理一下为什么这个管家可以擅自去改那个债额。学者去参照当时一些的文化背景，提出一些有可能的解释。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欠单上所列出的欠款，除了本金之外有利息和佣金。佣金应该就是那个管家所有的啦，利息应该就是那个就是债主，不知道会不会有小部分属于管家。总之呢，管家删减的金额呢其实是他自己的收益来的，所以呢他的主人呢没有太大的损失。这个方案呢就是在希罗时期呢很提倡一些荣辱的文化。最初这个管家呢他做事即不当，于是乎让到他的主人的名声受损。但是现在他删减了那些即负债人的款项，就让他的主人成为了一个慷慨的慈善家，挽回了他失去的名声。无论我们选哪一个方案都好，这细节对我们诠释即今天这个经文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来到第二个疑问，为什么主人仍然会夸奖他的呢？这个管家最初被告去浪费他主人的财物，当他面对被解雇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悔意，他做这么多事从来不是为了他的主人，为了那班负债人的好处，他只是想为自己铺条后路，等自己有好日子过。他看到彻头彻尾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还会被人去夸奖？我先试下做一个比喻啦。一个爸爸咧，可能佢打开报纸，睇到有则新闻，有一个贼咧，佢咧就用啲最高嘅科技，喺好短时间里边就将咧一个夹万咧就打开咗，落咗里边一个好宝贵嘅珠宝。于是个爸爸就赞：哇，这个贼嘅技术真系高超。对个仔讲啦：阿仔，人哋做贼啊都咁努力，即系研究啲技术，作为堂堂正正嘅一个嘅工程师，你咧都唔及得人哋咧咁进取。父亲从来唔系要夸奖呢个贼佢嘅道德有几好，系咪？佢只系讲佢嘅技术好高超啊。所以同样呢、这个主人咧，佢夸奖嘅系呢个不义嘅管家做事精明。个主人只系赞佢聪明，识得用钱收买人心，为自己铺后路，去解决面前嘅危机。比喻的内容就停在八节的上了，而八节的下呢，在一个转接句，因为这个转接词就是耶稣再尽心去解释为什么主人要夸耀夸着让这个管家的原因。 八節嘅下咁樣講，因為今世之子應付自己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今世之子就係嗰啲喺現今呢個世代受到情慾支配嘅人，相對光明之子就係一個遵行上帝旨意嘅人。耶穌嘅意思係，屬呢個世界嘅人喺今世，我哋為自己將來喺地上嘅好處呢，願意花嘅心思意念，竟然啊，常常俾一啲我哋屬上帝嘅人，為到神國有永恆價值嘅嘢，所願意花嘅努力咧，其實係多好多嘅。耶穌呢番說話，或多或少有少少嘅譴責，亦都係一個提醒，我哋都深信係一個好普遍嘅事實。當我哋喺地上生活嘅日子，柴米油鹽樣樣都係錢，食好啲、住好啲、著好啲、用好啲，我哋有即時嘅回報。我哋處理地上嘅事務，我哋顧念一啲好埋身嘅需要、埋身嘅安舒，比起關心天家將來好多嘅福樂，確實好似踏實好多、容易好多、近好多。當然上帝都顧念我哋肉身好多嘅需要，容讓人在勞碌裏面去享福，快快樂樂去享受上帝的供應。但是神亦都好看重究竟我們有多緊張為永恆的事去做準備。所以今天這段經文的重點就是，耶穌要引導人有個新的屬靈視野去理財。講完比喻之後，來到經文的下面第二個部分，第九至第十三節，耶稣藉着上文的比喻一路有些延伸的教导和应用了。我们看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远的住处。如果上文的比喻提到个管家愿意舍弃眼前的钱财为将来铺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就教导门徒更加应该要善用地上的钱财为永恒去铺路。我们看见呢，其实在第九节原文里面呢，这个不义的钱财呢，个钱财这个字呢，其实是阿兰文他的马门。十一节那个钱财原文都是马门，十三节那个更加是马门。九至十三节里面钱财的字，钱财这字的原文全部都是马门。马门的意思呢是财富，原意就是人去倚靠的东西。似乎耶稣在这里要强调，钱财往往是人很倚靠的东西。马门呢是犹太的文化里面被看为代表钱财一个的邪神来的。财富本来是即是中性，为什么耶稣要用一个不义的马门去描述呢？不义的钱财不是只用一些不合道德的途径去赚回来的钱。不义呢，我想有双重的意思。首先，钱只是可以今世去使用，我们临到永恒的。但是这些钱呢，财富可以满足我们很多我们世俗很多的欲望，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依靠，潜伏住很大的危机去争取我们同上帝那份的忠心。所以假如上文的管家他懂得用当下的钱财为将来日子去铺路，作为上帝国的人更加应该懂得将一些容易成为人试探的钱财转化成为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耶稣跟着就说了，要用不义的金钱去结交朋友。什么叫用不义的金钱去结交朋友？在路加的叙事里面可以指到用钱去赈济穷人实际的行动，或者其他用财富去服侍人讨上帝的喜悦。而且在九节的下就说，当钱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永远的住处里面。他们是哪些人呢？如果按字面解，似乎就是说那些你曾经接济过服侍过的人呢，会接待你，将来会接待你到天家。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寓意来的啦。 上帝会顾念那些不吝惜地上的财富，愿意很慷慨去付出与神同行的人，在天上边永恒的国度，我们会得到回报。不过我们仍然有很多事不清楚，那具体来说，怎样才算藉着那些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呢？那 我捐钱去慈善机构算不算？或者说我开张 check 去，我不落水服侍的，那算不算？林前十三章我们很熟了，他说如果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如果无爱仍然对我无益。那如果我做了很多我以为很好的服侍人的工作，上到天家的时候上帝说不算数，那我就很惨。所以跟住的第十至十二节，耶稣有尽心的解释。十至十二节呢，看到三句的平衡句一路延伸地去讲述。有一个字呢，在十至十二节呢不停去重复的，就是忠心这个字，是这三次经文里面的一个主题。耶稣用了当时个主人和奴隶或者家仆这个的模式呢，去表述上帝托付他的子民要做地上一个忠心的管家的这个关系。第十节他这样讲，他说呢，人在最小的事上面忠心呢，在大的事上面都忠心。即是见微知著，在小事上面你忠心与否呢，就揭示了这个人的生命很多的本质好与坏。第十节就提到有些小事有些大事，那小事大事是什么来的呢？十一十二节呢继续有一个延伸的讲述了。十一节说，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面你不忠心，哪个将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如果你在地上面用钱的态度，我只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我们不去顾念上帝永恒的事，上帝又怎会将一些真实的福乐给我们呢？这就是讲在上帝的国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和福分。又如果你在别人的东西上面不忠心，哪个将你自己的东西给你？我们呢很容易有个错觉，觉得钱是我自己赚回来的，所以是我自己的。人确实是要靠努力去赚取金钱，而上帝也容让人在劳碌里面享福，但能够工作的条件能力是上帝给我们。你不要以为你勤力一定可以做到事，有能力有条件去工作是上帝的赐予。所以钱不是属于自己，是上帝给人的赏赐，是神委托我们去管理。如果是今生我们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期待上帝的价值观去管理去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我们怎样去期盼在天国里面得到那些真正更加永恒更加好的福乐，就是享受和上帝同在那种的生命。当我初次去阅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少少那种感觉，就是信耶稣不是得白白的救恩有一个永生的福乐的吗？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好像很吝啬斤斤计较啊，你要善用我给你的财富去服侍其他人呢，才可以呢是得到在天上更大的福乐。又或者为什么上帝自己不直接去供应给穷人的需要，要这么麻烦找个 A 感动 A 去服侍 B， 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事？我相信上帝很着紧供应人的需要，但是与此同时更加要藉着一些私语的服侍去建立一个爱与被爱的关系，一个充满爱的群体，去展现上帝一种美善的属性。信徒如果不经历了这些爱的服侍的操练，我们不可以带来真正生命那种的转化，不是上帝吝啬不给很多福气我们，唯有我们愿意去服侍人的生命，才能经历到真正丰富真正的喜乐，才能够有办法可以分享到上帝的生命，才能够承载到上帝的福气。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享受与祂同在，我们根本都不爱上帝的话，我承载不到这些很多的福乐。所以什么叫做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呢？不是单单看你表面做了些什么的行动， 同样可能是在物质上面，在经济上面，很多的私语背后可以带着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理念。我试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花钱去再养一个很贫困的孩子，第一种的态度是我看我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位份，我去施舍，我去可怜他，我即是自我感觉良好。第二个，我仍然在一个比较高位那里，我将我的钱投资在一个生命上面，我期盼这个生命第日学有所成，回馈给社会呢。这些这样的理念呢，信与不信一样可以这样去参与服事的。而第三种的态度呢，就是信徒独有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我们能够去怜悯其他人，先决条件我们经历过被上帝的怜悯，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我们自知不配而蒙恩，以致我们回应这份爱，我们服侍有需要的人，去延伸上帝的爱，我们学习好好去管理上帝给我们的财富，我们感恩可以同上帝同行，一起参与很多生命建立的工作，一起去见证上帝工作那份的喜乐。总括来说，不是单单看你表面做些什么，而是看你背后的动机去反映出一个怎样的价值取向。刚才提过了，马门的原意呢，就不是人依靠，马门的原意是人所依靠的东西。所以我们施予的服侍就不是仅仅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去看他做一件善事，让对方得到一些物质上面的供应。当我们学习去舍弃我们今生的财富参与服侍的时候，其实做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我们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强化我们不要受到钱财马门那种的限制，去建立我们对上帝忠心的信靠，我们去回归回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和上帝那种和谐美好的关系。当我们以为服侍对方是牺牲的时候，其实我们赚了个机会，我得到了属灵上面一些的操练的契机。上一次我有机会去服侍一些劏房户一些的体验，确实他们面对的客观环境很艰难，有一个同我分享他们间屋呢，因为个电表很有限，最多只有开三样电器而已，那时候炎热炎夏来的，开雪柜啦，开冷气啦，只要开多一样电器就会跳表的了。他真的很喜欢喝汤的，但是呢喝煲汤要几个小时，两个小时起码，煮饭电饭煲又差不多一个小时，如果再煮埋餸呢，餐饭要想想几多个小时，所以 他真的很喜欢喝汤，但只可以在街买泥汤煲不到汤，一餐饭煮饭一个小时，煮餸一个小时都两个小时。他们所那些即是浴室是公用的，位女士常常就话路过有啲真系即系我条毛巾包住咁就走出嚟嘅，即系男人嗰啲好好尴尬，从来冇去美化一啲即系劏房户佢哋面对客观环境嗰种艰难。但喺过程里边，我又听到好多好美丽嘅小见证。一个女性咧，佢嘅即系身体只脚有啲软弱嘅，咁啊住唐楼要行好多层楼梯啦。一个四年班的小学生是他负责在家买菜，他会想我妈妈辛苦，但肉他就不买，因为呢他说买他不懂买肉很难，肉就妈妈买，其他是一个四年班的男仔来的走上走下去买。周后早呢他知道妈妈喜欢吃肠粉，走很多层的楼梯为了买个肠粉给妈妈吃。我不知道家里你有没有听过些我哋呢啲咁样嘅，调翻转就有佢 call 一句，唔该你买嘢俾我食就有。跟住咧，我哋有啲小有啲即系活动啦，一个好细嘅小妹妹咧，咁我哋会即系俾佢哋拣啲材料，拣啲物资做一个小劳作啦。咁啊，我哋呢度有冇啲亚湾啊？儿童如果叫你拣啲细路仔点拣嘅咧，咁啊，梗系一齐拣啦。呢、這个小孩子好细，即系初小，咩都唔出声，同佢妈妈讲：妈妈，你喜欢什么颜色？ 你喜欢哪一个样子，我做来送给你。我很感动，我未听过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第一个反应是妈妈你喜欢什么，你妈妈你喜欢 pattern 我做给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都在问，是我是他们需要我们的服侍，还是调回转我们需要这些生命见证，去检视一下我们即生命的价值观的取向是怎样。顶住，所以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哪怕只是十元八块去施予一个露宿者，或者你很慷慨一个金额的即献情的话，记住这个不是单单一个善行，而是操练着我们重新去调整我们对钱财那种的观念，是我们管理操控我们的钱财，而不是我们被马门克制住。这是一个救赎的即回转的过程。最后耶稣就提出了一个人在世上面要面对效忠对象的选择。十三节说，一个仆人不可以服侍两个主，你不可以又服侍神服侍马门。这里的仆人当是知道当时一些的家仆或者可能是奴隶都不定，当时的处境当然一个奴隶，你不可以有两个主人的嘛，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可以又说敬拜神又是敬拜即是马门。如果我们运用财物，我们运用财物不是单单是一些我们即是经济分配的问题，更加去反映着我们依靠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人去依靠自己的财物呢，其实是敬拜着马门这个假神。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要从一个准确的角度去审视应该怎样去用钱。我们效忠的对象是上帝，用钱是一个表达我们效忠上帝的途径，而不是我们效忠的目的。说一次，用钱是一个表达我们效忠上帝的途径媒体，而不是我们钱不是我们效忠的对象。这个呢，在头脑上认知呢不难的，在行动上去做呢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不过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的，上帝会按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每个人不同的灵情，身处不同的环境，去引领我们按部就班一路这样去追求成长。在这里想给大家一个功课，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属灵的操练就集中在灵修啊祈祷，当然是好啦。我们在睡晚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找一个时间认真去检视一下，你过去一年呢你用钱的模式是怎样，怎样反映到你自己现在的价值取向。你回家望下你的屋，你行个圈，你的书架摆了什么东西在，你的厨房摆了什么东西在，你紧张着什么东西，记不记得上次消费券一出的时候你为什么而着药，即是自己知的，骗不到自己，是吗？关键呢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我们有多少宏愿大志，我经常说做运动宏愿大志，关键是实际我们在时间在心思意念在钱上面我们栽种着什么。生命呢其实好像呢栽种着很多的即是小树苗在这里，我们投放着不同的，不是只是时间金钱心思意念去栽种很多小树苗在这里。但等于我们那一年你种着什么，有棵树苗可能是你即读经都不定的，有些可能是你的事业，有些可能是你对某个人的愤怒都不定的。你过去的精力你的钱财你栽种着什么，让我们好好地检视一下我们怎样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上帝丰丰足足不用要我们即给钱去，但是很在意藉着我们将钱用在哪里，表达出我们的心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很埋身的属灵的操练。坦白说，当我做即预备这份讲章的时候，我很简单检视了我过去一年洗钱的途径。评估表的 page 1灵修祈祷那些崇拜啊主日学啊曾经一定好高分啦，我做呢行系咪老老实实读经啊、灵修啊、祈祷都过到关啦 ，OK 啦。 我用钱嗰度，我嗰个同一个即系信与不信咧，有少少唔一样。我觉得我未合格。呢个系我自己喺呢段经文里边，首先让我自己嘅提醒。愿意我哋一同去学习，去同心嘅祷告。主，我多谢你，你俾咗我哋好多好丰富嘅资源，让我哋学习点样与上主你去同行，去经历即系与主你同工嗰种嘅美善。但系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好紧张，将啲资源用喺追求我哋个人嘅自己嘅私欲里边，我哋唔懂得喺投资喺永恒嘅角度里边。愿主你喺岁首年终嘅时候去鼓励我哋，教导我哋，以致我哋重新去调节我哋人生好多嘅价值观，为嘅能够去好好为天国美善好多嘅福气，我哋常作准备。愿主你亲自鼓励我哋，与我哋同在。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